美国政府星期五发布了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十月份新增16万1000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失业率从上个月的5%小幅下降至4.9%。十月的数据低于2016年前九个月的平均水平，前九个月的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为178000个。此外，薪酬水平同比也上涨了2.8%，年增长幅度为7年来最高。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托利多大学的退休教授张欣，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份就业报告的看法。张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大选的过程当中，两位候选人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有截然不同的解读。那么川普通常是强调经济增长缓慢，制造业的工作流失，并且把这个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贸易和经济政策。那么希拉里呢，则是强调经济正在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中复苏，就业在增长，并且把这个作为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成就之一。那么您认为这份最新的就业报告更好地印证了哪位候选人的说法？
从完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希拉里的说法更靠谱一点，因为美国现在 GDP 第三季度增长2.9%，那在美国的经济史上这是非常强劲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出口啊，像一个出口是10%的增长，这大幅度的带动了经济。美国制造业呢这几年呢比较平稳。啊，这个相对来讲呢，是不是太满意？但是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些多年来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那么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减少，而在这些部门失业的劳力呢，却没有特别的技能呢在新兴产业工作。另外呢，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这些问题都在那里。那么对很多选民来讲，他们觉得还是不够满意。
嗯，那么不仅仅是一些选民不满意啊，那么川普的竞选阵营今天也称这份就业报告是灾难性的失败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九月份就业报告出炉的时候啊，数据显示美国新增了156000个岗位，那么失业率也下降至5%，听上去也是不错的成绩。但是川普当时的回应是 terrible， 太糟糕了。而且他的这种说法也获得了不少选民的共鸣，就是说经济数据显示这个工作在增加啊，收入在上涨，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善，这是为什么？另外呢，就是说两位候选人现在各说各话，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什么才算是好的经济表现？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可以看那个美国十月份贸易赤字降低10%近10%啊，然后呢，就像您讲的，美国失业率降低到4.9%，创造了16万1000个工作，那么。这样从这个来讲，这个已经是很好了，就是说也就是2008年经济萧条以来最好的几个数字。那么我们讲经济学上呢有个叫自然失业率，大概就在5%左右，你不可能把经失业率降低掉0啊什么1啊，这不可能，这个经济学都知道的。因此呢，一般失业率在5%以下呢已经算是充分就业了。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仍然感到不满意呢？因为呢很多这些工作他们拿到的，他们觉得那个收入并不好，并不富裕。现在工资上涨幅度也是很高的，2.8%，也是最好的。那么特别是呢，年轻人现在要买房子呢，现在的信贷和过去不一样了，要银行借款非常困难，所以靠这个工资的话呢，他觉得一个买房子不太容易，借钱不容易，然后呢要付贷款也很困难，所以。这些再加上健保啊，他的那些保险费啊等等，他觉得呢，还是不够，所以呢，选民不满意。但实际上这里面呢，主要牵涉到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老化等等，能够做到这个成绩呢，还是不错的。当然呢，我们本来如果能够用更大的刺激方法，像库克曼那样说呢，经济本来可以更好，但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国会啊，共和党主要他组织了那些。大规模刺激计划，所以也没有能够达到最理想的更理想的程度，这是我的想法。
嗯，张欣教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前不久啊，有这个370位经济学家，包括8位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签署了联名信，来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川普。那么您本人也是一名经济学家，那您怎么看待这封信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对于川普执政的担忧？
这封信呢，在我们这流传。 其实还有一封信，那是19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写的，就支持希拉里的信。更有那个像那个希拉里的铁杆呢，克鲁格曼啊，那他还不在里面。那么这封信呢，它里面包括了很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像 Arrow 啊什么。我们都知道啊，他一个人其实就可以拿2个诺贝尔奖。他们的那个信呢，其实就是基于他们的职业训练和经验，从美国经济利益出发，他呼吁选民不要投川普的票。他们举了很多理由，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从宏观政策到贸易政策，川普的那些做法呢是经济学上最简单的，他不能帮助经济，反而有害于美国经济。所以他的结论很措施很厉害的，他这个信上写的是这么写，说如果川普当选啊，他就会对美国繁荣造成特别的危险，就是 unique danger。 那他说这个川普是 dangerous and destructive choice， 就是他是破坏性，对美国是不但危险而且是有破坏性的那个选择，如果让他做总统的话。所以这个，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川普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经济政策。既然一方面说他没有明确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又能够得出结论说他的经济政策能够会造成这样灾难性的后果呢？
他的经济政策呢，他没有一个政策，但是的话呢，他是乱说的，也是那个大嘴啊。一会儿嘛，就是说要把那个这个。这贸易啊全部要关掉，一会儿我们就是说要把这个，你也知道那个他说要大量减税，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吧。他的减税就是说把那个遗产税啊都去掉，然后再把那个富裕阶层的原来的39.5%的税率呢降低到30%，这样呢这个几年之后呢，就是会造成美国大概是6万亿的财政赤字，或者就是说美国债务要增加6万亿，而这个6万亿呢又不能够刺激经济，为什么呢？他那个减税的富人减税的时候呢，他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所以他经常就把钱给储蓄起来，不能形成需求，而这些债务呢最后呢要引起通货膨胀呢，老百姓这个就不行了，一个收入就低啊，然后呢老百姓又没有花钱，那就对经济呢非常的有破坏性。但是一般没有经济学训练的人呢，他不懂，他只看到哎给我减税就好，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呀，你如果减了隐性的那个公开的给你减税，然后有通货膨胀来隐性的给你加税啊，实际上对老百姓是一个不好，对一个经济来讲也是不好。
确实经济学的问题很难一两句话说得清楚，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好的，谢谢张新教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采访。